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圣朝啊，济公大师啊，在这个浙江啊，也就是杭州，他说这个出家以后啊，后来悟道了，就在那个净慈寺住啊，净慈寺的方丈啊，也非常了解他的善根，并且对他特别的照顾。但是呢，济公一个毛病就是不喜欢上殿啊。好吃懒做，但是他是在修密行，我们不知道。但是里面一个当家师呢，就非常不乐啊，常常呢告状，向方丈告状，这个济公，你不要再包庇他了啊，不上殿不过堂，胡作非为，就是说他很坏了。哎，这个大和尚也没有办法了，就是说，就把他要赶走啊！那大和尚为什么要赶走他呢？啊，在赶走那天晚上，济公呢，就跑到那个方丈室告假，说啊，非常感恩和尚这个苦口婆心啊，就是说这个照顾他，因为他跟他们两个心心相印嘛，大和尚也开悟了，他也开悟了。为什么要赶走他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走失啊，归聚于世反而于世，就是说虽然你开悟了，也不能不守规矩啊，所以呢规矩就应该是这样做的，你就应该呢按照规矩去做。但是我赶你走，如果你有法，在哪个地方又不能安居呢？反而于世，就是说在法上来讲的话，这些规矩只是弹指而已，弹皮而已，他说这个方便而已，他说这个，所以一定要知道，在法上来讲规矩很多东西都是方便，但是呢在你没开悟之前，或者说失众方面，或者是利益众生方面众生没有开悟啊，需要规矩约束啊，所以在圣人眼中规矩就像这个毫无意义的弹皮一样啊，哄孩子的。所以呢所以对悟道的人这个不会对他很重视啊，对法重视。所以呢济公这个在外面把身上这个脚啊很脏，然后跑到大殿里睡觉，所以方丈当家师跑过来一看，你这个对父母他不恭敬这个就算那么脏跑到大殿里睡觉济公是怎么想的呢？他想的就是佛是最慈悲的，我只有在他面前我感到安全感，就是说他完全是对佛菩萨是一种慈悲的体现，而我们人呢就感觉到是规矩一定要守。过去有一个人灾难之年嘛，就是说有人把这个寺庙的大门给拖下来放在那个当那个门，谁把这个桥给冲断了，没办法把寺庙大门给拖下来了，然后担在那个路上让人家走，反正走还有人就说了，他说这一过啊，怎么把寺庙的大门当成桥走呢？就是说很多人也把它拿起来是吧，就拿起来以后呢，这个神就不开心了，然后闹着他晚上不能睡觉，然后头晕难过。后来没他问他到底做了什么坏事，一想把那个大门给了，把大门给放回去头就好了。原来就是说这个利益尊生是为主要，以悲心超过于你自己修行，就是说你真是慈悲心护念尊生的善根，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到这个按照规矩走不一定对啊。也就是说这个你看过去一个人呢，他这个佛像呢人家把他藏起来了，藏起来后来呢被人家给拿出来了，反而头痛，后来佛像拉回去放在那个洞里面把他看起来，不让人家看，反而呢吉祥了。为什么呢？因为佛法灭的时候佛要藏起来， 但是呢，你要强行把它拿出来，反而有过失。就是说，佛是有因缘的，啊，不宜呢强行。就是说，不要按照你的感情运势。那尊生的往往依情做事，他不依之于法，所以呢，到最后呢，很多人呢不于法，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出家人呢，这个守规矩，依法而住啊，不要依过感情运。他说我们有一个和尚啊，他这个打信息在那，他师父啊，你现在不斗于尊了啊？我说现在不剃头于尊了。他真的不能剃呀、啊、我连死的心都有了。先生斗了两个于尊了，斗了两个于尊把他认了，他连死的心都有了。就是说他感觉到斗于尊好难斗，哎呦，我心里想我这于尊还可以吧。但是呢，就是说他这个为什么难论斗于尊呢？斗到最后面呢，连死的心就是，其实就是因为于尊的心真是难办。你将他不好他会生气，你将他不好他会生气。就是说他俩就这个人生气不是一般的生气啊，他会互相吞刀子的，这个非常的严重，不是一点人恨之日孤，是吧？所以把他杀掉的心都有，是吧？并且呢，不但是恨他，还会恨到师父身上来，这个很严重。所以呢，于众，所以过去一位法师啊，是于众法师告诉我，他师父啊，你千万不要斗于众了，他于众是最难斗。他看到我病了很多于众，说是师父啊，你怎么这些于众的烦恼你知道吗？他说我知道吗？就是九华山的那个师父啊，还有他们的烦恼，我说我一般我不管，我又不猜。我不拆他，但是呢，我有一个念头，我护念他的善根。就是说你在外面不做多大的坏事，你的善根我一定是在护念着。但是你一堕，我相信只要被佛法摄住了啊，你不守规矩，你也坏不到哪里去。就是我就所以我一般是观察你有没有善根，我不管你守不守规矩啊，不守规矩啊或者这个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有善根。如果你没有善根，那对不起，我会把你抛弃。如果这样你有一点善根，我还忽略你。你不善念啊，你懒惰啊，你勤脚啊，你今天要到这个地方去，明天要到那，我都可以让你。但是我要观察你有没有善根，我还是有这个能力的，就可以观察到你这个人啊有没有善根。因为没有善根的人，那守规矩也是假的啊。所以呢，人的善根很重要，因为在这种阶段上面。我可以收获，因为语众心态的问题我从来不管的。或者说两个语众吵架我也不会拉的，为什么呢？吵几下只要你心地善良就可以，吵不了几下也就算了，是吧？几个人不吵架心里面尽量我怎么去害人呢？这就很危险了。吵架怕什么？吵架打几下不就算了吗？你心地善良走在外面还是善良了，是不是？所以吵架我也不怕，就是说你两个打一下也就算了，是吧？所以我们这里出家人吵架我不会拉的，但是我对他充满信心，是吧？为什么呢？我觉得我这里各个出家都很善良，既然善良他不会做坏事就可以了。吵架人跟人之间都会吵一点架，都很正常的，最重要人要善良。这是我们意见不一会闹得我们心里不快乐不开心啊。那说在这个地方我们主要是以法为重啊，不要以这个人情为重。那说规矩能守多少守多少，事情做得好不好都我们都是不是很紧张的那种状态。就是说你会不会砍门槛啦，会不会打大清啦，只要你法心我都赞叹，打得不好没有关系，是吧？你不会打清搞得打错了，我做声都不做声，我这个无关紧要，打错只要你心里是认真的就可以了，是吧？你砍门槛你不会砍没有关系啊，你堕不到地狱。开个门槛开错了，就不是规矩不一样而已。但是呢，你的善良并没有退失，全你的菩提心仍然在。因为这样的菩提心在，这样的善良在啊，那我说你这个人呢还是可救。所以呢，我不这样的发心，你唱的不好听有没有看？我昨天晚听到那个尊声呢，在哪个的敲钟唱的很难听的。但是呢我很欢喜，法心即学，我非常赞叹。哎，唱得不好听没有关系，这个都没有关系，你心地善良嘛，唱不好听佛菩萨也开心。最重要的是发心是真实的，发心那个东西啊， 那比什么都庄严，比什么都好听，歌不好听没有关系，你长得丑陋没有关系，世间人看你漂亮不漂亮啊，有没有钱啊，讲话声音好不好听，这个无关紧要，最重要你的心是纯洁的，你心是善良的，我要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大家这一块，因为我从小就是这种状态，就是说我希望大家这一块呢，一定要互相保护，一颗善良的心，一颗真心，那说这个纯洁的心。因为每个人的口音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记忆力都是不一样，我们像我们五音都不全，怎么唱歌都不好听。哎呀，师傅你唱唱这样子吧，啊，那我唱唱这样，师傅你就变调了，声音不知道唱到哪里去了，变调了，没有关系啊，我心是正的就可以啊，我很善良，这个东西真的变调，这个东西能吃饭吗？这个变调这个声音难道影响我的善根吗？影响我的菩提心吗？都不影响。我为什么很在乎这个调的，不在乎我的善根呢？听过没有？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人家唱不好听，你千万不要好笑。你好笑，你可能好笑到一个圣人啊。其实就是说，这个佛菩萨来示现，不一定都是庄严的像，也不一定声音都好听，也不一定都有钱，可能是就像我们那个老修行一样，穿得破破烂烂的，不修边幅是吧？然后这个长得也不是很好看，也没有钱。但是呢我很尊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修行。我们要的是修行的心，要的是一颗善良的心，最起码因地上的发心一定要善啊！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那我们修行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哪位大师啊，智者大师是吧？智者大师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师。这位大师他的父亲是梁朝的一位官使，因为梁朝啊，这个也就是隋朝以前这个后梁了说这个不是南北朝嘛是吧？梁就是梁武帝那个时代他是梁武帝，他的父亲是个当官的，然后他自己呢17岁正好分在后梁梁末就是已经快结束了，家庭分散了，他的家里的人呢全部被那个这个兵灾马乱的这个时代呢把他吞散了颠沛流离啊。他呢在那个荆州，他在荆州，所以在荆州长沙市回向前发愿要出家，有17岁，18岁呢到了湖南，在湖南叫果院寺以法绪大师而出家。他出家的师父叫法绪大师，那受了沙弥十戒大家十戒都知道了他说这个师父呢，他的师父叫他去一直于叫慧旷律师去学理。出家一出家首先要对戒律学戒律很重要，然后20岁就受具足戒，一般出家2年，18岁出家，20岁受具足戒。他说他对这个律非常的精通这个非常喜欢坐禅禅观那个时候没有禅念佛是水，那个时候观是比较重要，就是说安般守息守观比较很流行。后来这个陈文帝陈文帝应该是梁后就是说这个听说就是我们这个智者大师听说慧思禅师从北方南下，北方而是这个北方应该慧思大师在这个南岳嘛是吧，南岳，然后到河南叫关山县叫大寿山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他说他呢这个我们智者大师呢一出家以后呢就去亲近这位法师，而慧思大师都知道了，慧思大师是天台寺二祖，慧行大师慧思大师他说智者大师是第三祖，天台寺第三祖。他说这个他去见他是有神通的，他说跟这个慧思大师就跟他讲是安乐行，是安乐，哪是安乐呢？ 安乐行第一个，这是指经典上是安乐行第一个，就是经典上这样说，云何名菩萨摩诃萨清净趣啊。然后第一就是说这个第一个就是身安乐行，就是身体怎么样的才能安乐行，因为我们身上就到了嘛，就身应该叫离外缘，离外恶缘名为清净趣。就是说我们一出家或者是菩萨在这身呢应该清净善趣，不要清净恶趣，这样就是外缘要清净，就像到寺庙里住的，这叫清净善趣，不要跑到妓院里啊、杀猪场啊，或者这个菜市场呢、啊、在那一块就不好。所以呢我们要远离世间事情，就是对于菩萨修行呢要远离世事，就是说依法行你就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啊。第一个好事就是不要亲近那些当官啊、墨客、豪姓这些贵家，就叫远离他，因为这些人呢站在你面前他很高傲，你站在那面前法说给他听他听不进去的。但是现在就不同了，现在人还没出家到处巴结那些有钱的人，是吧，豪姓贵人或者是国王或者是这些人。你有发现吗，在外面就是还没学法几天到处攀援，就是有钱的人呢他就去攀援他啊，我认识某一个有钱的人，我认识某一个县长一个当官的，这叫豪姓。这样的呢只是一种势力，他这种势力因为你自己在那个地方会慢慢的就培养你了，你自己像奴仆一样跟着他后面。所以这些人在你面前就像奴隶一样被他所管，这个一定要远离这些好心。你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老百姓，这样的这一块呢我们这个出家人呢就像个出家大丈夫的这个样子，如果都是这些县长啊、省长啊天天往你这里跑，然后你天天像奴隶一样为他服务，你跟他讲什么无产无我他能听得进去吗？他根本听不进去。所以呢就是你现在还没有这种力量，还没有这种威仪，还没有这种德行，最好呢要离开这些人，我们的身体啊这些人要远离。第二个呢神人异法，我们觉得什么鬼神一类的，还是说神通啦、异象啦、天上出现怎么花了什么，你看那个居士跑过来一过来马上就跟我们讲，哎呀师父你看扑出了一个光来告诉我光，我们眼睛看着说这一光，因为我们讲的光是什么，就是说师父在你面前觉得很慈悲叫慈悲光，师父跟你讲话的时候心里空荡荡的叫智慧光师父在你面前非常有威德叫威德光师父在你面前很亲近叫亲近光，这个叫做光。就是说亲近光你看到以后你非常亲近非常柔远，你有道心出来就像见到父亲一样，这都是光在摄照我们，知道吗？我并不是真的有天上放光，那个是邪见，知道吗？哪有放光，我们现在看到这个虚空的山河大地啊，你心中生平等心，山河大地都是光。为什么山河大地自身就是光，它不放光，因为它就是光，是吧？所以你见到它，如果你有智慧，它就会放光，它的光不是放出来的，你感觉它在你面前就是平等的，就是清净的，就等于虚空，它就叫清净光，因为它本来清净啊，就清净光。平等的，它本来就是空性的嘛，当然平等了。它是柔远的，因为它没有相嘛，当然柔远了。因为它无住光，因为它本来就没有这个没有相没有名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这个体的话，它当然是无住的嘛，那叫无住光嘛。所以呢这一切山河大地如果你悟到了，哪一天不再放光呢？是因为我们老是如果太阳放光。所以这个光佛菩萨光是跟智慧相应的，因为光在我们心中，如果你看到光应该开智慧的，是吧？他说这个开智慧的话就会跟色相相应，你就会跟色相相应。如果你看到这个光你出门以后还是贪嗔痴慢疑，那你见到的是魔而不是光，知道？他说这样常常讲这些光的人呢一定是邪，知道？邪其实一定要记住，我们修行呢修行修行老是见光，那你慢慢的就走火入魔了，然后慢慢这个你跟人家讲光，自己就入魔了。你遇到一个魔人自己变成魔人， 是吧？你遇到你老是别人家给你讲光，你自己发现也见光了，这个时候呢，大魔斗小魔，就是就说一个瞎子的瞎拖着一个瞎子的人一起掉火坑，就是说原来师傅不会说法，你要拜了一个瞎子的师傅，然后你自己又是个瞎子，你不是起大地狱吗？那多危险啊！所以呢，我们要离开这些人，一讲的官马上就是敏视他们，就应该离开他们，不要再讲那些神异的东西了。是老是跟你讲闷啊闷啊，这你讲一次我跟你说一说，第二次第三次你这个人喜欢讲闷，你本身就在闷中还不知道，还在讲闷，就说老是讲闷的人也不要，第一次两次我们还对他客气一点，在后面讲就不要理他了，离开，不要再巴起他了，因为这人拍他的马屁干嘛？难道他有点钱？难道把你诱惑住了？还有险恶细，就是说恶险呢，凶恶的地方我们不要去万箭走，你就说强盗啊这些地方不要去。险恶就是山顶上面还是悬崖的地方，我们不要好奇，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要学佛，不能去看人家去跳叫什么蹦极，你也跑去跳，你跳下去能成佛吗？你搞一下干嘛？那么险的地方敢不能去呢？就是你搞了一些毫无意义的戏呢，游戏洗耍了，跟小孩子在一块玩，就是说每天跟他，如果没有悟道，跟孩子他就会远着。我师父就骂一个比丘尼抱孩子嘛，他说你投错了胎哟，你跑到庙里来，也就是说你回家去抱孩子好了，你自己生个孩子不就天天可以抱了吗？干嘛非在庙里住呢？就是说，就骂他，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呢把小孩子当作一种戏笑啊，跟他做游戏什么意思呢？不能够游戏，在世间不能做那些游戏，就是说要离开这些地方。我们刚刚发心一定要认识到这个身体啊不能够做游戏，不能做这个戏笑。这个人他说旃陀罗不宜亲近，旃陀罗就是污垢的人啊，心中非常污垢卑贱，如果我们逗他是可以，如果你跟他这块接触，你慢慢的也变成那样的人，就是说不要跟那些旃陀罗在一起污垢的人，也就是常常犯戒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会对你不好。不亲近二乘人，二乘人就是说每天重视自己的清净啊，只重视自己的解脱，不修大乘佛法这样的，就是二乘就是法执，知道吗？就是法执，就是说无常是讲大乘无常跟小乘无常，大乘缘起跟小乘缘起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修行呢，修无常不是修小乘无常，修大乘无常，毕竟空，毕竟空，就是说修大乘无常怎么修呢？就是说，就是说外空深空，我们这个空也要空，才能够达到大乘无常。他说这是我空法空，但是心不空，就变成一个我空法空的一个执着，这个执着与法空就变成小乘了。缘起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外缘起生缘起，还有呢你能够你的念头讲缘起的那个念头也是缘起的，知道吗？所以呢三个缘起达到究竟的时候，缘起一空就才能够见识大乘般若可以上腾，那就是叫我们讲的就是通教通教上腾下达，可以跟般若上，可以跟诸佛菩萨相应，下还可以跟小乘相应，就是说远离小乘。而欲想，我们要离开欲望的欲欲就是说这个欲望就是自身呢想控制别人控制他的世界，控制他喜欢的人，或者控制这个权威这个都是不对的。就是说控制自己的权，我要控制我的权，我生怕被人家把我这个权给拿去了，这叫欲望。要控制这个世界，就是说我原有的这个东西我要控制着生怕被人家在把我这个所控制的东西给取去了控制人是很可怕的。 每个人都有控制人的这种心态，就是说你听到我的一问听别人，我很不开心，就那你说人就是这样的嘛，就是说有100个人听我的，但是有一个人离开了我，他就非常的痛苦。魔王都是这样的，知道吗？魔王呢，所有的魔就是我控制，你基本上非常听我的话，但是你变个有一个人听别人的一句话，然后离开了我，他就不安心了，非常痛苦，他非要把这个人解脱他才开心，他这个人不解脱他非常痛苦。我心里想，一个人就能够让你痛苦，你控制了这么多人，有一个人就可以让你这么多的烦恼，可看出他控制欲多强，知道吗？其实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很多人呢，特别是我们信菩萨道的人呢，往往会到这一方面来，特别是很多的居士不学般若智慧，那就非常为了般若人。看一般居士啊，到鸠盘山去啊，他家里的灾难也是蠢蠢的，他困住了一帮巨石，困住一帮巨石到鸠华山去，啊，四大名山天的朝山一走还走三次，他在鸠华山拜个师傅，在乌台山拜个师傅，在这个拜个师傅，啊，他不会专一的跟某一个师傅，他为了困住别人拜一个师傅好去跟他联系，啊，跟他联系，然后说这些拜个师傅，然后带一帮人去，带帮人去护法，打着护法的牌，护法的牌子困住。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控制，就是一种欲望，他也得不到东西，他这种无形的一种控制欲，他感觉到好舒服，很快乐，很开心。他控制上鸠华山，他告诉他一上来就要上三次，鸠华山三次，五台山三次，普陀山三次，这个峨眉山三次，搞了12次了。然后说他花很多的心思控制的居士，我看在珠海有一个居士也是这样的，在珠海的一个居士啊。他的就是他学净空法师的东西，然后念佛，然后呢他是年轻的，他那个人还是安徽的呢，我后来我感到很耻辱，还是我安徽人。他困制了一帮居士都是年轻的，然后在里面卖那个什么东西啊，卖那个化妆品，然后他带居士到寺庙里去，一个人收一些钱，在我们九江县九江市一帮居士，他到庙里来一个人收20块钱交给师傅，然后困在他身边，然后还没有吃饭，他带那个70-80个居士或者呢往斋堂里一站，把所有位置都给他耗了。然后我们还在三殿的，在大殿的三殿，他就到斋堂耗，他就知道吃饭的时候是非常挤的，如果你不提前站的话，饭是没有的吃。他马上把他带困制的那一半居士呢往斋堂里一站，哇，全部站，然后留下我们这个出家全部被他们站了，好有经验。其实一个拿了20块钱，一个拿了20块钱，然后呢香也不上，他庙里就是因为他没有因果的概念，他没有求佛的概念，他就是庙里来拜拜，因为不拜吧他又没有这个因为他要到庙里拜佛嘛，到庙里拜佛他也不是虔诚的心，他只是想控制这一帮人要没有这个项目的话他就控制不了了，他必须要搞个项目出来啊，哎，讲哪个地方开光啦，哪个地方善良啦，他带居士过来过去，过来过去的，是吧？那一帮居士，所以这个是叫控制欲，这叫控制人的这种欲望啊，非常难断的。所以要有般若智慧啊，所以特别是当了家的人啊，特别要注意这一点，就是说一种控制人的这种状态啊，是很多很多人啊都有这个毛病。还有一个五种人，不难之人，叫做非难之人，不难不愚的人，就是说，这个不难人是什么人？就是说，讲话扭扭捏捏的，看过这样的人吗？我要看到这条，我当时受戒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好讨厌的很。他说在里面就像那个愚人一样扭扭扭捏的，他摸你的身体呢，就好恐惧，知道吗？个人很恐惧。但是他老是黏着你，因为我那是比较很听话啊，他老是摸你的身体，哇，好恐惧！我没看到，只要看到这条，我就知道我这样的人不可以接触，因为刚刚出家受戒，心里面对这些东西没有防止的，就是说感觉到出家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人好不好，我也没有遇过，也就感觉到出家应该在一块互相慈悲。一看这样的人啊，我现在就知道了。不难的人就是不难不愚的人，讲话扭扭捏捏的像愚人一样，这样的人不可以接触啊，所以这样的心态有问题。危害之处，那个地方你要说强盗住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不可以住 啊，第九，积欠之事，积欠之事就是做的这个事情呢，会让别人家诽谤，方便吗？就是说，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在外面走路，会让人家积欠，就说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重视。如果你出门呢，到外面远行呢，不能随便的跟一个愚钝站在一块讲话。就是我们比丘经里面都有讲了，和愚钝讲话，事件的话不超过七句啊，他就你就是讲过来讲话。不超过七柱以后就不能讲话，大家就是说，除非你是有道之人、有法之人，跟他讲法是没有问题的。或者说书少弟子，你看书扬年少之沙弥小儿，就不能够我们把这个小小的那个孩子啊放在身边，不可以啊。然后这样就是说小孩子嘛，小儿，然后愚人与小儿难养也，就是说他做的事情。都是毫无知觉，就没有智慧的嘛。但是我们很多人是喜欢把沙弥啊、小儿啊放在边上，这是不好的现象啊。我们要远离这个世间事性。他说常好坐禅，色心常常喜欢色心坐禅啊。这个我们一生喜欢打坐啊，你像我就喜欢打坐啊，有人我就跟他讲法，或者说坐这块。聊聊佛法，而没人的时候我就坐在那个地方打坐，是吧？我们打坐的时间，其实我们后场我们还会打坐的，或者念咒子，常常这样叫身安乐心，就是这样的身才会安乐，才不会犯过失。所以一个不安乐的人，他就没法身不安嘛，道就不会冷嘛。他说云何是菩萨摩诃萨行处啊？他无所畏心，欲法无所止，行空有二观。那尊道实相观为菩萨行，就是我们作为菩萨行应该怎么身行，怎么行呢？我们应该有无畏心，无所畏惧的心，欲法无所止，于一切法不执着。然后呢，观空有啊二观，行空有二观尊道观，就是有就是空，空就是有，在空中空上，就是说这都有的时候要观空，这都有空的时候要观有。那空有就是我们要执着有的时候，要社会观空了啊，不能够有个空壳的，一个有壳的，这也是错误的。你看空空嘛，空空就是空有不二了，尊道的思想。所以呢，为什么讲空有呢？那是对我们修行的一个观法，对吧？因为我们执着于空了，你赶快观有；但是我执着于有了，赶快观空。它是一个修法，不是真的有个空跟有的这个法存在。你说有人家啊，诸法空相了。诸法空相不一定是实相了，诸法空相是让我们在诸法里能观空，是叫你不要执着于有。他说，那在执着偏空的时候呢？为什么要偏空的时候呢？要跟你讲有法，讲有法。讲有的时候呢，是对治于空的；讲空的时候对，就是我们六祖大师三十六对。他说三十六对呢，就是说，就是告诉我们讲有的时候，你执着有的时候就讲空，执着空的讲有，就这样的，啊，他就叫你不要执着，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切法三世，释迦牟尼讲八万世间法都是对治于我们八万世间烦恼的，所以不管是讲实相两个字，都是讲对治法，为什么要讲实相这两个字呢？实相无相呢？实相无相，是没实相。讲无相是叫我们观一切相无相呢，这是实相，它是让我们观的，并不是啊实相。你讲实相有什么意义呢？你讲实相就变成实相见了，而实相见就是无明了，实相知都是无明。你知道一个实相，那个知就是无明。实相无相，实即涅槃。你要证道，要通过观察没有我了。证到实相的时候，那就实相名字也不存在了，实相的这个相貌也没有了，然后说实相这个攀缘心也没有了，三空嘛，那就进入实相，那就是实相名字没有，就是说实相无相，无名也无攀缘，这样你有这个名字，有这个相貌和有攀缘的念头，那个都不是实相，是叫你观察的。至于到了后面言辞大段，连言辞大段这个名字跟你讲的时候都会堕邪道，就是说佛法言辞大段就是你的自信，讲这话的人也是魔，知道吗？为什么呢？你执着于这个话讲的时候，你跟别人在讲，是吧？啊，这个言辞大段 啊，断食像鸡北飞，你讲这话的人也是魔，知道吗？也是魔。那就是说，如果佛陀来讲这个话叫方便。什么叫方便呢？就是说因为尊生有这个妄想，我这样讲，佛陀事实上是正道，正到这个离世相即北非的境界。人说世相北非这个名字啊，断世相即北非的这个名字也不存在，为什么还开口讲呢？啊，开口讲就是佛陀委出自己在尊生心想，尊生什么？尊生就是魔，所以他视现作魔，他就视现作魔的样子来给你来讲法，以魔身来逗你，知道吗？就是说我们执着了，我们就变成真魔了。人家佛陀视现这个人像，如果你执着了就变成魔，他来视现作魔，对吧？视现人道，视现五蕴，他也肉体啊，但是呢他视现五蕴实际上是毕竟空啊，他是视现，就是我们执着他是视现的，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叫做三啊。第二个呢是口安乐行，口安乐行叫利，就是说为口应离啊，四种语言啊呢，第一不啰嗦人及经典过啊，不能够说人过，远远不要说人家的过失啊。看人要看优点嘛，我们就喜欢说别人的缺点嘛，就一个缸摆在那个地方，一进来就像啊，很你人呢跟人在一块，你可以看得出来的，他一进来啊，也是。他看了不是赞叹你，他奶奶看到这个寺庙呢，这个很多的过失，他一下子就看到了，他是上帝灯也看不到，是吧？他人看到人的时候啊，你好丑啊，或者说啊，你这个好矮呀，或者说啊，这个你很糟糕啊，他是想别人的过失，真的不想优点。我们学佛的人呢，想别人家的优，而首先想他有佛性，第二个是想你今天在寺庙你是有善根的。第三个呢，寺庙的点点滴滴啊，都是佛陀的功德。他说你怎么想都是佛的功德，是吧？而这个人虽然不好，但是呢他也持五戒得到人生，他人生也是上辈持五戒，是这辈子迷失了。你真是呢一种慈悲喜舍，那一种包容的心态来看别人，看到被人家杀猪，哎呀，虽然他杀猪，可是呢他上辈子持了五戒得到人生。他说今天他为什么杀猪，可能是遇到不好善知识啊，诱他杀猪，如果我就有机缘我还是要度脱他，他是这样的思维的。那么说我们一般认为杀猪的就是坏人，我们就是这样讲人家，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你骂人就是恶人，嗯，但是他是恶人为什么得到人生呢？肯定上辈子是善人嘛，才得到人生嘛，那为什么会骂人呢？因为肯定是习气嘛，是遇到不好的善知识嘛，恶知识嘛，教他怎么去骂人嘛。小孩子那是天生的就会骂人了，是吧？遇到不好恶知识，有时候我常常讲，就说这个人抢银行到底是对的是错的呢？抢银行，我们一般抢银行是错的，我认为抢银行不一定是错，这是方法错了。他抢银行的目的干什么？他为了解脱，他为了要钱嘛。他为什么要钱呢？是因为你诱导的嘛，是吧？他要钱没有错啊，但是方法错了。你可以去赚钱啊，干嘛要抢银行呢？是吧？抢银行你将来有恶报，你将来把你枪毙掉。所以呢抢银行用这种方法赚钱是错的，我们可以告诉他怎么样赚钱，他为什么抢银行赚钱，他因为没有教他，就这么讲的，就这样。他的法心并没有错，他的方法错了，是不是？是吧？你今天到寺庙来念佛，这个方法是对的你想解脱这件事是对的，方法也对了，你的思想对了，但是你到外面去打骂别人家，但是为什么骂别人？因为我要解脱，我要恨他，我把他打死我才开心。这件开心是没有错啊，但是呢因为这种方法开心，你不觉得很痛苦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要教他另外一个方法开心，因为这种方法是开不了心的，是吧？你教他方法好了。所以我们不要说人家的过失啊，不要说我们眼睛看到别人家一点点过失，一定要知道啊，一定要知道方法。经典的过失我们不能说，为什么讲大乘小乘这个我们不能说啊，我就大乘的诽谤小乘，不可以这样的，因为你闻到大乘，小乘就是大乘，小乘就是大乘， 如果你是大乘的人的话，那入佛法。那说在这个世间，只要你诽谤佛法，诽谤佛法就是过失，是吧？你说无常，我说了大乘的，你修无常是小乘，你有过失啊，你是罪，你不能解脱，你不能就近啊。你说佛陀讲的无常是讲小乘，然后你贬低小乘，这是错的，知道？因为你学的大乘佛法，看到无常，你告诉他，无常不是这样说。无常说啊，外空，这个是我空法空，空也空，你要跟他这样讲。而道智一禅呢，这个讲无常的时候呢，讲空的时候，空到究竟去，就进入到大乘空了。啊，那还诽谤吗？是吧？因为悟到他真实的那一面的话，就不会随便的啊诽谤这个佛陀所讲的任何一部经典。比如讲孝敬父母。一般讲孝敬父母，这是人天福报啊！你悟到了大乘佛法，哎，这个话有问题。孝敬父母，菩萨见了一切诸佛国土都是孝敬父母而成就的，是吧？一切诸佛微妙庄严的国土都是孝敬父母今世世上不杀业而成就的。那你说孝敬父母是小乘，那不是诽谤十方诸佛国土吗？你不诽谤十方诸佛之行为吗？是吧？修大乘的人能了解唯浅的善法，一低头一合掌，皆共成佛道。你不能诽谤人家孝敬父母。你悟到了大乘，这是开显大乘的佛法就可以了。你不能去诽谤，啊、诽谤人家孝敬父母，连人家人天都没有了，人家只有这个善根，能悟不到佛陀的大乘。所以呢，孝敬父母跟大乘一定是相应的。如果跟大乘不相应的话，就跟佛乘不相应；跟佛性不相应的话，跟自性就不相应；跟自性不相应，那就是妄心。那你孝敬父母，为什么有人天报呢？这个人天报从哪里出来呢？悟到大乘就知道了。哦，孝敬父母跟自性相应，因为你没觉，没觉不能代表他们有自性，因为有自性，你没有觉悟，所以觉性会展现出人乘出来。就是说，这我们现在得到的人生，它并不是妄心，是我们自心里面展现出来，叫唯心现量，是心现出来的一个量。但是你的妄心已经过出来，你孝敬父母的这个妄念，这个妄念是不能够，它不能够住的，妄念不可得嘛，怎么会现种种相呢？所以所有相都是从真心里面显现出来的，知道？不是从妄念的出来，妄念瞬间就没有了，因为它没有体。也没有自信。我现在说我讲任何一句话它都是自信出来的。然后我瞪这个念，我在讲话，我知道我在讲话，这个妄念，这个妄念是瞬间就消失。你早晨吃稀饭，早晨吃稀饭，但是你现在还知道早晨吃稀饭，这个叫做妄念。吃稀饭这件事情到哪里出了呢？回到自信的地方去了。他说感到的果报，就是说你对于吃饭这个念头是佛念还是菩萨念，还是人天念，还是罗汉解脱念，获得的果报。你吃饭的时候可以证阿拉汉，吃饭的时候可以证菩萨道，吃饭的时候可以开悟，你吃饭的时候呢，可以就近成佛，吃饭都可以的。在吃饭的境界上，你悟得越深，解脱就越高。当然呢，有人吃饭堕地狱，恶鬼出生，那说都是在你这件事上展现出的种种境界。你诽谤，吃饭的时候吃了还贪嗔痴，然后还诽谤别人，人家给你饭吃还诽谤别人，那说你吃了这饭就直接下地狱，地狱就是你对你的自信了、你对吃饭这件事情产生恶念，你的自信就反映出来的地狱，你的自信反映出来地狱，你的善念，你的自信反映出来的就是天堂。如果你空性，你自信反映的就阿拉汉，如果你是解脱者。或者是大乘的佛法，或者是六道波罗蜜，你自心反映出来的就是诸佛国土、诸佛庄严、诸佛功德就会显现出来。任何一切，包括我的讲法，我的讲法。那我说我了解所讲的法都是自心，自心就是法，那就是菩萨道。我了解啊，我现在跟大家在讲法啦，那就是善道。我了解讲法能讲或所讲都是空，那就是阿拉汉道。如果我的讲法为了名、为了利、为了色，完蛋了。就让我讲法也会堕地狱，知道吗？我的名啊，大家都说我好啊，我好开心，我就跟你讲。如果你诽谤我，就不讲了。那这个证明说为了名是吧？啊，你我讲了以后，大家给钱给我，不给钱我就不开心了。为了利益，然后我讲了以后呢， 有个我在讲，有个人在听，这叫痴，就畜生道。所以呢，我的讲法你不要以为都能够重复啊，也有下地狱的，知道吗？也做恶鬼做畜生都有可能，所以我都要小心观察我到底讲法是用什么心讲的啊，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啊。不乱啊，不扰乱，不扰乱别人，在比丘戒里都有，就是说不能扰乱别人家的善法，人有一善心，不扰乱别人，不要让一个比丘烦恼。在你生活中永远记住，你多赞叹，多默然，怎么默然？就是说什么事情如果要对方可能会烦恼，你可以默寂寞寂寞，不做声，不讲话，就是说啊，或者你离开，不要让对方烦恼生恶念，不好的。特别是让比丘生恶念肯定是不好，让比丘恼怒嗔这个痴，这个都是，就是说与火跟火相遇，火跟火在一起，那本来就是反正已经烧火了，再把那干柴往里扔啊，火不越烧越大吗？是不是？所以呢，不要恼怒别人，知道？不要让人家恼啊。所以呢，我们讲话要柔和，口业嘛，就叫安乐，你就会安乐的。所以你要了解，我讲话要注意，我不要让人家恼火嗔恨，因为这样的人家就会反，我们讲反弹力啊，反弹力就是说我不理一下他就会弹回来，什么水打手打水，水弹得更高。所以你骂别人家，人家回报力量会更强大。所以要远远记住，你恨对方，对方一定会恨回来，一定会恨回来。就是说你甚至在房间里默默地想都不可以，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心是相应的，我们这个念头跟众生的念头是相应的。你就说你恨他，他就立即恨回来，你不知道，他也不知道，他有磁场感应，千里无外，就是说在一千里，为什么又飞？你要赞叹他就会得功德，这个秦桧你骂他或者你跟他在一起你就有过失，为什么呢？因为恶跟恶它是没有障碍的，善跟善也是没有障碍的，念善法，念又非念善，善跟善相应，千里无碍啊，就是说千年无碍，千里无碍，就是说周遍十方没有障碍，并且一千年的事情你现在在念也没有任何障碍，然后就是说这种恶念都会感召到你身上来说棒啊，说棒。那说棒的，念恶念的人念恶念，恶念辗转的时候，是一个恶人到地狱他是出不来，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在念他恶，是吧？念恶呢，这个人也谁碰到他的名字，如果你没有佛法没有智慧，你碰到这个人都是你的灾难，就像人遇到火一样被烧死，知道吗？一七年的大火一直在烧，然后你碰到他就把你烧死了，你也烧死了，我因为他把你烧死了，他的过程很大不？结果呢他烧得更厉害，就像你是一个干柴，他本来就在烧，然后一千年后你还跳进去继续烧，所以他过失会更大，知道？所以父母亲人既然死了很多年了，你的修行功德回向于他，他可以把他身上的贪嗔痴的火给扑灭。如果你讨厌他恨他，或者说你念他的坏去，然后呢火上加火，结果让父母堕得更深，本来就在火就在烧，你还在念他的恶，结果呢火烧得越来越旺，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自信是没有时空的，都是一念，所以你念跟他念是相应的。所以我们观察因果要观察深远，要观察到究竟去，就是佛性上来思维问题。所以我们菩萨呢，菩萨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知道吗？因为菩萨不能够等恶念，菩萨退时菩萨道，退时菩萨心的过失是非常大的，就是说让我退心的过失很大，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本来那个人要堕地狱，然后你受了菩萨戒，还喜欢他早一点下地狱更深，那不是说那个本来下地狱还退一把吗？是吧？那欲心何忍呢？我们要念善，要念慈悲，要念护念他，这个人本来下地狱 在你护念他的时候有两种功德，第一，护念他发起你的菩提心，你可以起来；第二个呢，你遇到这样的人，本来是要堕地狱的，结果你受了菩萨戒，发了菩提心，你就念慈悲喜舍，念了可以你自己可以自救，因为发起菩提心是因为这个恶，所以这个恶人令你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这个人呢会获得你的回向加持，所以这个人本来是恶，活在杀，但是因为你发了菩提心，我对方有利益，就这样的。因为我们自信是不二的，一定会有相当关系。所以吃人是善是恶，吃人是到底是解脱不解脱，全看于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想看到的人都应该回向，就是说跟我虽然没有关系，但是呢上辈子有关系，虽然我看到了个恶都跟我有关系，我们应该发菩提心，用心来回向他，不要把他推向地狱，因为跟你都是有缘的。眼睛看了，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还是意念到的，都是跟你有缘之人。既然有缘的话，我们就应该发无上菩提心，要意念。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意念的都有很多就是千百万亿年还有他方世界的众生，我们都能意念到，都跟我们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常发菩提心，常意念这个菩萨道不要扰乱诸佛诸佛菩萨我们是扰乱不了的，但是天人八部还有人类我们都可以扰乱，因为我们没有慈悲心。第四个不争这个不争，为尊人说平等法是什么义这个讲的是义这个不是这个前面不啰嗦，不啰嗦这个讲口业，不起这经典不起不依大乘而亲民小乘，就说这刚才已经讲过，就说我们不能够说我确实学大乘了然后轻视小乘不占他，不占他以不诽谤他，就是说对于小乘呢不能够去赞叹小乘也不能够诽谤小乘，就是说我们要依法来思维关照和先说。那么第四呢，不欠不生欠冤欠之心，就是人家对我不好，或者说借我且不还，或者说讲了很多冤枉我的事情，我不能够生冤心有冤气之心是不好的。人不能常常有冤呐，冤有海深呐，恨有山高啊。我们恨嗔心的时候，山就越来越高，是吧？我们不怕外面山高，就怕我们心里的山太高了，是吧？爬上去掉下去会大事的，这样。他说不怕海深，就怕我们冤深，冤是无底的，你知道吗？我们的这个冤多深，你知道吗？比海不知道深多少，这样就像虚空一样，怎么翻也翻不满。就是说大海有多深呢？地球也就有两万里就过去了，是吧？那说我们的这个冤气呢比虚空还深，你说虚空有多深？所以我们一旦冤气在心里面缠着这个冤气非常麻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冤气解掉。心中有冤有歉意，有欠别人，老是呢讨厌他，很欠他，你要欠他，要观察你自己你在欠别人的时候，你心里面马上就要改变他，就说我们对别人家，因为我们做不到这个达到这种佛的境界，但是我们有这个念头出来以后呢，马上就观察自己，然后观察自己有这个心，赶快用什么样的办法把改变，不然的话我们口也不清净，他就不会安乐，因为口不安乐行，那你这个口不安乐行讲话出来会伤到别人嘛，是吧？口能于是这安乐行，因为口业能摄住，也能够摄住我们的心。口业意业不轻骂，就是不讥伤就是说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不要嫉妒，讲嫉妒的话，或者参谋就是讲好听的话，拍马屁一样的，就是说混着人家那个讲那个。明明是不好讲好的话，是吧？就亵慢别人。我讲的目的呢，我是为了巴结你就是说不亵慢，就是不轻骂不轻骂，就是轻慢别人家，骂别人就是对别人家有轻视之心。那个眼睛呢用这个斜眼看人啦就是说看到他呢 看到他的时候不是低头恭敬，而是昂头看人，就是把头按得很高，好像没看到一样。就是有些人呢，在你面前呢，装着没看到。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因为这个只有你自己心里知道，你装着看不见，人家以为你真的没看见，其实你是装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看到人家了，不能装着看不见，这样的是功高我慢的现象，这样不好了。就是说见到人呢，应该很谦虚恭敬啊，不能够这个藐视别人，不轻慢。以不应呢大行，以大行而喝骂小行之人，就是说那个秀大成的人呢，喝骂小乘之人，这个都是意念上啊，意念上，就是说修行人呢，就比例来讲，哦，这个对于大学生特别赞叹啊，你比例他坐场了好厉害呀，或者是拜佛好厉害，大力的赞叹，就现在很多人呢说。啊，大悲寺的那个寺庙的修行人好厉害，大家大力赞叹，然后呢把那个少林寺的和尚老是在诽谤，是吧，说人家这个怎么样的啊，不修行，这样的不对的，是吧。所以我们见到不管是小修行大修行，我们都赞叹啊，这是意念上不宜执着啊。所以对不管任何人修行，我们都要学会去赞叹，意念就会清净啊。不恼怒别人，这个为一切诸生平等说法，是名一安乐行。也就是说，不给人家争吵，都是一安乐行。然后说还有一个第三个呢，第四个叫四种安乐行。第四种安乐行叫四愿安乐行。为有众生不闻不知不觉，欲是其慈悲心誓愿为所。就是众生呢没有闻到佛法，不知道佛法，也没有觉悟佛法，于是呢我们要有慈悲心，不能够厌烦他们。菩萨戒都讲了，对众生不能是厌烦心，就是说这个誓愿为所。古今云，我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时，谁在何地，以神通力智慧力引之，令得俱是法中，是名誓愿安乐行。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佛陀讲了，他我对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时就是他的誓愿在十方世界对于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他都会现神通过去，是大智慧力过去那引导他，令得令俱是在法中，就是说除恶无痛无伤，令众生行无善。但是我们要有誓愿，要有誓愿，不管是任何一个人，你要发誓愿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还是猪狗畜生，乃至于呢杀猪的、妓院的，还有这个坏人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应该发起慈悲之心护念之心，也发誓愿令尊生取我无痛无伤。对尊生由于什么地狱的尊生那苦啊，尊生在火底下烧的本来就很痛苦啊，而是被火所烧，所以很多的尊生呢，有一些过失呢，都是因为被火在烧很痛苦。我们一定要观察到他因为痛苦才做了很多的事，比如杀猪的、妓院的，他要钱用，他为了自己生存，他不得不做这些事情，他才能够生存下去。他因为有苦所逼，那我们呢要有耐心，对众生要有耐心，不能因为众生呢，就像今天一个老人到我那一段去，可能那个居士大老子出了一点问题，他拉着他的老公来皈依三宝，他老公还不知道干什么跑过来干什么，他要皈依三宝。我一看都八九十岁了，是吧，年纪那么大了，所以我说你就不要皈依，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后来就跟那个语助士讲，那个语助士一直想，因为他可能年轻一点，就又诉他说，我心里想皈依三宝以后，你就说可能更厉害了，就是说现在就叫他要皈依三宝，下一步叫他就不吃烟不吃酒，然后不吃肉，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就是说怎么样怎么样的，那年纪那么大了，他感觉他的讲话都有点，现在就有点恐惧了。 那将来管他是什么样的程度啊，就是说他大脑可能不清楚，会做出很多这些叛逆的事情，因为佛的弟子就应该这样做啊，捆着他老公这样做，他老公也不愿意这样做，但是我感觉他不能皈依，皈依以后这个老头会恨死，是吧？因为又怕，是吧？那这样的搞下去以后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他在苦海之中很痛苦，那就不要皈依，不要皈依，好好念佛就可以。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居士，你就不要再强行的皈依了，因为你要皈依了，你再来就专程管着他，就是那对了，用佛法，现在你管着他就够了。你又皈依了三宝，以后用佛法来管他，用佛法管他，你又管他，他能活下去吗？跳江自杀就麻烦了。也就是过去一个五戒居士，他受了五戒，受了五戒以后呢，他跟老公在一起，他老公呢才50多岁，还要同床共枕嘛。他不跟他同床共枕了，我受了五戒，我不能跟你在一起。反正老公有那个愚人也很强势嘛，在那个男人觉得，如果离婚嘛，我也赔不起，是吧？然后说叫我一个独人生活，我太孤独了。然后你一在学佛，我一个孤寡老人，我不知道或者是他到底什么意思，因为他不了解佛法。他后来跑到庐山跳下去了，知道吗？在庐山跳到那个野上面去了。所以呢，学佛要说到这个样子，也很悲惨。所以我们要慈悲，不要把人家呢赶到那个劫地处了。就是说佛法，我认为佛法不应该这样的去做。这样虽然叫人家吃素是好事，叫人家不杀生是好事，那么说我感觉到这个世间基本的这个良心道德或者是做人的这个东西都没有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还是要这个慈悲的护念他们这些恶人南无阿弥陀佛。